回到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哦，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雅言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大家非常熟悉的 Joyce。
嘿，凤馨好。
因为你知道最近同性婚姻这件事情呢，吵得非常凶，非常非常凶，非常凶。
是是是，
你知道我找哪一派来哈来谈哈，都会激动得不得了
哈。
可是我看到 Joyce 在脸书上面提到说，同志在他的成长过程以及这几十年来哈，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阶段。
是，
现在进入争取婚姻权这个阶段，其实是很特别的阶段，
是一个新的阶段哈。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社会动能哈，它的在台湾激起之高哈，这个我想大家都吓一跳。因为台湾除了统独争议之外，从来没有一个这个社会议题可以让大家激动到这个地步。我相信最近一些关心其他议题的人，例如说劳工放假议题的人，一定会很羡慕怎么同志可以激起那么大的社会动能哈。那我是看到、这个、
而且我觉得统独恐怕现在还反而激不起这么大的动能了。
我想统独从前在最高峰的时候，除非是选举，也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动能可以出来哈。我最近的社会动能激起最大的一个是太阳花，在之前洪仲丘，那再来就是这次的同志结婚。可是它造成的社会撕裂也非常非常大。包括说啊，我们知道在像在民进党里面有是支持同志婚姻的人，只是他认为说应该修专法，不要修，不是修民法而已，都被骂歧视，他们都觉得他们自己很委屈。然后为什么说他们，我记得这个柯建铭他就讲说，为什么2004年的时候萧美琴提一个专法，你们大家都还称赞他进步，没有人说他是歧视，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立专法就是歧视嘞？
好，你看12年的差距有多大，
12年的差距哈。那刚好这个也有亲民进党的这个亲绿的学者前不久这个公布了一个民调，发现在台湾的话，关于同志可不可以结婚的一个年龄的差距点是在40岁，40岁以上是比较反对同志可以结婚的，40岁以下是赞成的比较多的。所以我今天是要来讲说为什么是有这个差距，
而且很明显的就是年龄差距，
是年龄差距，
其实就是世代差距。
对，那我是要讲说，因为我其实简单讲一下这个同志的这个争取他们的权益的历史，然后我要跟这些非常急着要修民法人讲说，因为我知道其实因为这次同婚议题变成了一个这么热门，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同志或者说这个同情同志人也从来在这辈子没有听过或看过那么多恐同的离谱的言行。因为就是说你如果是同志的话，你会觉得你这是这辈子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一次这样子，因为从来没有，社会上从来没有那么多歧视同性论的言论在这次大爆发这样子。可是呢，我也要，所以当然在挺同的这边，就认为同志有权利结婚的这一边，也会在最近的话这个火气整个上来。那个我要跟这个大家说哈，所谓的说社会要有耐性，要达成共识啊，这是当然，这是蔡英文最近的一个口头禅哈。我要说这个有一点，这个我也说我有一点点赞同他的，这不是完全不对哈。因为我要请同志或者说支持同志婚权的人记得一件事情哈，同志争取结婚真的是很最近的事，
非常非常最近的事。因为其实我必须说，我对于很多同性恋者哈，那么很多同志的朋友们啊，他们的困境，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停留在白先勇教授的《孽子》那本小说的时代。
是的，嘿，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算是一个同志文学，我们算是蛮多的。世界上好几个有代表性的同志电影都在台湾拍出来的，最有名就是李安拍的《喜宴》，所以我们算是很多这个支持专法不支持民法，就他在说哇，同志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知足，一口气那么贪心那么多？我们是一个算是比较友善，台湾算是对同志很友善的啊。这种说法是他有他的一点道理的，因为的确台湾跟亚洲的其他国家比起来，我们对同志算是友善。那为什么？
可是这个友善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
对对，应该是说，在这次这个修法争议之前，台湾有很多反同的人、恐同的人，他们不讲话。而且他们甚至觉得说，你们每年那么嚣张举行了一次同志大游行，我们不讲话，我们已经对你很好了，这样子。 他们有，所以这个言下之意，它是一个假友善哈、嗯。可是呢，这种因为台湾以长久以来有这种真友善跟假友善之间，如果不是有这次修法争议的话，那种把同志比喻成蟑螂啦、啊，或者说那种口交仪当街表演口交的那种这个非常恐同的这种言论，我们从前都没有看过，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台湾的确是对同志很友善的，而且我们不像很多亚洲国家，我们有这个法律去那个可以给那个同性之间合意的性交判刑，
比如说马来西亚，
哎，马来西亚这个是很多国家是有这
种，他的前副总理安华，当然那是一个政争了。
他们有所谓的反基奸法，台湾是从来没有过这种这个反基奸法的哈、嗯。所以呢，大家觉得台湾很友善啊，你们同志，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到干嘛？一定要一步到位嘞哈、嗯。所以我这个要讲一下哈。其实台湾现在这次会坚持说修法才是平权，专法不是，它是受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影响。
所以修民法派跟立专法派这两派呢，如果是在去年之前可能
还有争议，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哈，
我被别人家问过说，哇，台湾现在那么多人还是歧视同性恋啊，还是反对这个修民法，是不是台湾没有被国际观？我被人问过这个问题啊，我要先说哈，今天这个不是国际观不国际观的问题，这个是说什么算是歧视同志的问题，什么你对平等的看法是什么？今天为什么说是美国的2015年6月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我们影响那么大，并不是因为它是美国是一个文化霸权，美国是第一大国，因为美国在全世界里面有一个非常奇特一点，它的同志婚姻合法化它走的是司法路径啊，就是说
不是立法路径，
不是立法路径，不是公投路径哈。然后呢，这个司法路径的话，当年呢，这2015年6月那个判决出来的时候，美国国内也有人说，哇，这个是违反民意啦，这个是你跳过了这个州的自主权啊，这个是联邦扩权啊。可是呢，美国这个司法判决它有一个特色，因为在美国呢，
它是大法官的
等
于是宪法解释，对不对？
大法官的宪法解释，因为美国的这个大法官的宪法解释，事实上你可以说它并不是说只是大法官九个人在那里决定而已，他有美国各个层面的进去这个辩论，例如说他们的庭友意见书，各个专家庭友意见书，还有他们这个的各个证人啊，他们可以说啊，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层级那么高的哦，因为他要辩论同志到底同性倾向到底是天生还是后天，这个需要各种心理学家、各种演化论学家的证言，还有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哈、啊，这也需要各种历史学家啊，各派历史学家的证言，还有同志可不适不适合收养子女啊，这个也有很多这个真的被同志养大的小孩子的这个证言。还有就是说歧视同志对产业有没有影响，他有财新五百大各个大的企业，什么那时候脸书苹果各大你讲得出来的企业，有全部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挺有意见书。
这就是库克之所以要在去年这个出柜的很重要的原因，
是就是说其实在库克那没有出柜之前，矽谷这些大公司，美国这些大公司，他们自己的企业自己的规则就已经先已经支持同志平权了哈、嗯嗯，然后呢，所以呢，美国这个辩论呢，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关于婚姻平权最透彻的一次辩论。
哇，那这是历史大辩论。
对，这是因为它不是九个人在那里判，它是有社会各个层面各种有真正思考过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生物学上的这些专家全部都参与的，
而且是都是定义大辩论
的。对，而且他们的挺有意见书全部都有留下证据出来，这是为什么？怎么说是美国那个判决对全世界的影响这么大，是他的那个思考的深度、知识的深度，不是因为他是美国是文化霸权、嗯、啊，所以也是从美国那个2015年6月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呢，这个其他的国家本来已经立定专法的，要赶快改成说啊，应该是婚姻的定义要改了才对啊，
因为他在这一次的整个判决过程当中，他的辩论第一个先要辩论的是到底同性恋者同志他是天生这样的性倾向， 还是后天的环境造成，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对于收养子女的权利也很重要嘛，对不对？
对，还有婚姻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对小孩子的最佳利益是什么，所以这个也要有这个儿童成长的这个专家。
对，产业的状况影响又是如何？
对，所以美国那个的辩论的那个深度跟广度是其他国家，就包括那些有在国会里面辩论过那些国家没有经历过的。
好，结果这次宪法解释，他们当经过这样大辩论之后，结果这几位的大法官做出来的最终解释是
婚姻本来就是一个它的定义，就历史上它的婚姻的定义一直在变。这是为什么这次在台湾的辩论的话，就是意思是说，哦，婚姻传统上一男一女的话，马上就，这个挺同人马上讲嘛，台湾从前是一夫多妻，非常常见的，而且呢，在从前呢，婚姻
一夫多妻在人类历史上面的时间远比一夫一妻来的长。
对，而且呢，婚姻传统上哈。这个很多人，这个有人呢，就反对同志婚姻呢，会说，哎，婚姻本来就是为了保护传宗接代。我要这么说哈，中国对婚姻的定义啊，你最好的例子是看中国传统上七出，就是七种丈夫可以休妻，丈夫可以合法休妻的理由，其中一个叫无子。那我要强调，这个无子哈，不是说生小孩就好了，这个无子是整个是要生儿子。意思就是说，在传统的婚姻的这个中国传统的婚姻的定义，是你只要一个妻子没有生出男的，没有生出儿子，你就可以合理的被，就是完全不需要你的同意，可以被丈夫休掉的。哈，那事实上呢，后来呢，为什么说虽然每一条，虽然中国历代的法律都说没有儿子的妻子可以被丈夫单方面的休掉，单方面的离婚，可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很少实行呢？就是没有一夫多妻。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做大老婆人，你只要这个
没有生儿子，
没有生儿子，
你只要容许老公生这个娶妾就好了。
对，只要有一个小老婆可以来帮先生啊，来生儿子就好了。而且这个小老婆娶这个小老婆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小老婆本身的同意的，因为她是没有买的。所以我要说，以婚姻的那个正当性是在繁衍的话，事实上是这个定义也正当化了一夫多妻啊，所以我是说，事实上婚姻的这个定义是一直在改。那我们来想想看，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开始西方开始有这个结婚之前有的谈恋爱的小说，我们知道是从这个启蒙运动，就郑奥斯汀的时代开始有这种跟择偶的这种恋爱小说，因为在那之前结婚根本就不是两个人自主的结合。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所以去年六月的美国大法官的这一个就同志婚姻来讲，其实是一个世纪大辩论。
是，
那这个世纪大辩论其实对全世界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可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谈一下同志在成长过程，就过去这几十年来的历史，镊子时代的同志其实是活在阴暗面，不敢让别人知道他是谁的那个阴暗时代。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艾滋猖獗的更阴暗的一个同志的生产环境 的年代，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严重的世代差距，其实跟这一段历史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回来做同运的历史来讲，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雅园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Joyce。我知道最近很多的辩论都直接辩论到说啊，那要立专法啦，还是要修民法啦，然后甚至于相互攻击啊，然后怎么等等之类的。我今天想要谈的是，为什么同性恋者，为什么同志要去争取婚姻这一条路？
对，我等一下会先，我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同志什么时候开始争取婚姻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先从同志运动开始讲起。用全世界来看的话，全世界的那个一个里程碑的同志运动哈，是1969年纽约 的那个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叫石墙的酒吧，它那个地方发生的石墙暴动，我们说那叫石墙事件，那个是同志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每年全世界很多各大城市都有同志游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第一次的同志游行是1970年，就是为了纪念1969年的石墙暴动。
如果你回头去看的话，其实没有很久，才46年。
对，那我要这么说哈，因为同志被压迫的时间非常非常久啊。如果是在西方的话，是到在一直在西元400年左右都还有歌颂同志爱的文学，而且呢到三世纪都还有罗马皇帝要跟男人结婚哈。所以呢，可是呢同志技术说从什么西元400年以后就开始就受尽压迫，在整个这个中世纪啊，或者说甚至到了这个19世纪的话，同志性行为是在你家里发生的双方合意的，在西方很多国家都还可以判死刑的，包括英国。那在西方国家里面，第一个同志性行为双方合意的同志性行为，意思就不是强奸，不是性侵害，双方都同意的，而且是在家里发生的，第一次的除罪化，其实上是一直要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呢，因为他们那时候法国大革命是要推翻这个天主教教义对法国各个层面的影响，因为那时候天主教不是说天主教的教义不是就是法律而已，还包括说天主教也是法国最大的财主最大的地主，他们是为了推翻天主教影响，所以才把受宗教影响的法律整个从他们的法典拿掉，所以1791年西方才终于立了一个同志性行为除罪化的法律。
可是那是只有法国，
是只有法国而已。
其实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德国这部分还是有罪的。
德国也有，美国也有，那个英国也有。
所以到1950年代1960年代都是有罪的。
那我要这么说，因为我刚刚特别讲说你在讲同志婚权的话，你要想的不是说我们干嘛要跟美国一样，你要想的是说你本身的你心目中的歧视是什么意思，你心目中的平等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讲歧视跟平等的历史。为什么说已经要到石墙暴动这个同志才开始那个争取自己的权益呢？我要这么说，同志一个族群没有，一个受压迫的族群没有争取权益跟他不受歧视是两回事。
对，
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南方对黑人的迫害，对黑人只是说他们怀疑说你可能有犯罪，你可能有性侵，事实上可能也不是这个黑人犯的，一群白人可以到他家去把他抓起来活活打死，这个高峰期是在那个20世纪早期。可是那时候黑人敢出来争取权益吗？因为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族群要出来争取权益，必须要有很多事情在一起发生。你必须要有一个事件激起他们的说意识，说诶我们要起来反抗。在黑人的争取民权的话，他们的历史事件是一个叫 Rosa Parks 的女性在公车上拒绝让位，她宁愿自己被逮捕，是那件事件激起的黑人起来反抗。
对，那是黑人民权运动当中很重要的公车事件。
对，公车一个 Rosa Parks 的一个女性坚持不愿意让座给白人。然后呢，在如果是呢那黑人争民权事件，还有一个说他要有领导。所以为什么说马丁路德金变成了20世纪的美国政治人物里面唯一一个生日要变成国定假日的人？因为他是他要有他出来领导这个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民权才可以在60年代就终于立法让用法律来保障他们的平权，要不然其实他们已经被压迫了100年以上了。就是说宪法保障他们的民权事实上有长达100年的时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被实现，要有领导，然后要有组织。那同我要这么说，没有石墙暴动之前，同志受尽各式各样的歧视，就业上的歧视，学校里面的歧视，被霸凌而死的，然后呢他们的家庭不被承认，他们的各种权利不被承认，可是呢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可以组织起来。
对，
他们连想都没，他们
所以1969年的石墙暴动才会变得那么划时代。
好，那1969年的石墙暴动，我会说他有他的其他的这个背景因素，他的最直接背景因素是那个时候有越战，然后同时也有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而且黑人争取民权刚刚成功，1968年刚刚成功，所以那个时候呢石墙暴动激起说我们也是一个族群。在这个之前呢，同志并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可以组织的族群。
这是第一个时代，大家要想一想， 想这个时间其实距离现在并没有很远，其实才不到50年的时间，46年。可是那时候只是要争取说不被歧视，不被压迫啦，
我们不被歧视啦。我们的聚会，我们因为其实同志那个时候都只是去酒吧自己聚会，因为在同志还没有长大到可以去酒吧之前，在同志在家里可能。同志在学校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唯一的同志，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在那个时候同志没有组织起来，他们也没有刊物，因为现在在有脸书的时代，同志马上上网就可以认识一大堆别的同志，他很难想象说在那个之前没有网络，甚至说同志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自己的刊物之前，也没有同志文学之前，同志的成长是一个多么孤单的行为，而且他们会觉得说被歧视，因为连爸妈都歧视同志嘛，他们的亲人都歧视同志。
其实你只要去看《孽子》这本小说，你就知道他们所处的困境有多么，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被歧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们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治疗啊，那治疗很痛苦，他们觉得说哇，这是应该的，是活该，我活该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阶段，
对，这是第一个阶段。可是呢，我说呢，持枪暴动激起的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同志运动呢，因为第一是说他们的背景是反战的背景，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这个反叛文化的背景啊，就摇滚乐啊，就巴布迪伦开始来质疑各式各样的这个主流啊啊，那个而且呢是黑人追求解放。好的，这个的背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同志运动呢是所谓的跟其他的这个所谓的激进组织、激进文化合起来，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同志一开始游行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关键字眼是同性，是同志解放，是自由这个字。解放啊，就 liberation，
那自由。
那你要你当你一当一个族群来说，他要解放的话呢，一定是说他有压迫，或者说他有奴役嘛。所以呢，同志一开始的时候要提出对他们自己的解放提出的这个他们的理论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是把婚姻跟家庭跟把他跟同志的对同志的歧视绑在一起的。
所以他是要不但要争取同志被接受。而且他同时要毁掉家庭婚姻制度的，
就是说同志会觉得说婚姻跟家庭本身就是压迫，所以我们不要婚姻，他们没有要说要去毁坏这个异性恋的婚姻。
所以最初的运动里头其实是不要婚姻的，
对，而且你要知道一旦
就对不起，那还是要再提醒一下，那是1970年代，
对，1970年代，那1970年代的时候，因为他们的那时候关键字是 liberation解放，所以当你是争取自由的时候呢，他们强调的是自由意愿，这个又跟今天的同志的说法很不一样的。因为在现在呢，当同志变成争取结婚的时候，他有一个前提婚权，前提是说呢，同志性倾向是天生的。可是在70年代的性解放，那个把同志等于性解放，争取是性解放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说，因为这要争取自由嘛，所以他们要强调自由意志。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同志运动的这些核心分子会认为说性倾向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因为这样你才可以争取解放。
好，可是那个是1970年代，其实现在还是在争取这条路上呢，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走这样的路线的，可是他并不是现在争取同志婚姻的主流。
现在如果是基督教哈，最保守派哈，他会讲说：哇，你们喝春水啊，你们那个，你们根本就是追求性解放的。我要说啦，这个叫法国有一句名言，叫做极端的话一定会碰在一起啊。在台湾的话，基督教最保守的，他们对关于同志的看法会跟同志里面最左派的最激进的看法一样，他们认为同志就是追求性解放，而且同志是后天的选择。
可是这并不是现在的主流。好，我们再强调。那现在回到第二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哈，在美国哈，这第二个这个哈，同志一开始呢，他们要争取的是各式各样的反压迫啦哈，反奴役的时候呢，在第二个阶段是第二个在美国激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改变同志这个平权的事件，是1978年那个旧金山的市议员哈菲米尔克，就是电影《自由大道》米尔克那部电影的那个主角啊，那个西恩潘演的那个主角，他在当选市议员11个月之后被暗杀。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这个事件呢，它所影响所及，但这还不是现在要争取婚姻平权哦。其实同志要争取婚姻是很晚近、很晚近的事情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 News 九八。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亚云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 Joyce 啊。好，所以 Joyce 刚我们后面时间不多，可是我们要很快的让大家了解这一段过程，那就会了解那个为什么是世代差距。
好，那我要这么说，我刚刚只讲1978年没有可预知，然后马上这个同志族群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宣教者了。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在1982年艾滋病毒被发现这样子，而且在差不多1985-86的时候呢，这个西方国家的男性男同志大量死亡，这个整个改变了同志运动哈。马上呢，在那个时候1985之后呢，同志运动变得最重要的议题是这个要为艾滋病争取这个更多经费。你要争取经费的话哈，首先哈，它给同志带来了要不要出柜的一个难题。因为艾滋病带给同志的污名化，虽然说在西方所有的国家同志都曾经被污名化，可是没有一次像艾滋病那次那么严重。其实这个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赞不赞成同志结婚是以40岁为这个一个切割点。
因为1980年代那个时候呢，大概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刚好是在一二十岁的时候。
你如果是在艾滋病的年代，而且是死亡的高峰，你发现你是一个同志，你是在那个时候变成高中生，变成大学生，你的心里一定是充满恐惧的。可是呢，艾滋病也整个改变了美国的这个同志游行的一个这个
诉求，
这个外观都整个改变了。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同志游行是代表激进嘛，所以常常是可见度，一认就认得出来是同志的那种人，最娘的 gay 跟或者说最 man 的这种女同志会上街头。可是呢，艾滋病的话，让一大堆一看就知道将来要当律师要当医生的小孩子大学生也上街头了，就是他们对于说自己要出柜，他们觉得他们有义务要让全整个社会人知道我们就是同志，而且我们存在，我们是纳税人。可是呢，同时的他也让那些更不能出柜的同志更恐惧出柜。我相信在台湾的话，它造成的印象的反应一定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艾滋病盛行那几年，台湾是没有同志游行的。
所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大概在50岁以上其实会承认自己是同志的比例是特别特别低的。
台湾在40岁以上的呢，他们出柜的，他们一定40岁那个层级的那个同志呢，他们出柜的恐惧最高，比较之下他们的异性恋的亲友也最少知道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是同志。因为在美国的话，为什么说在2000年的时候突然赞成，社会上对同志的这个赞成的这个接受率变高的很大原因是因为真的出柜人变多了，身边有同志的亲友啊，而且看到说他们可以维持这个很稳定的关系的异性恋啊，他们自己是异性恋，可是他们有亲朋好友是出柜的同志的比例变高了。其实我讲一个指标是，我说为什么美国这个议题呢，在西方是变化最大哈，这个变化快速是超越所有议题的。连奥巴马在2008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要他表达这个对同志的看法的时候呢，奥巴马在2008的时候还是宣布说他认为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你为什么奥巴马2008的时候要表态？因为在美国呢，第一个同志合法化的州是马萨诸塞州，2004年马萨诸塞州法律呢，
我们只剩50秒了，
判说那个，所以呢2004年共和党呢就觉得说，哇，他们呢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选票的工具，就是婚姻要一男一女。所以2004年的时候，共和党有13州举行同志公投，大家全部反对同志结婚。2008年的时候变成拉锯战，所以奥巴马那时候是站在反同那边。可是到2012年的时候再一次公投的话，已经是挺同婚的全面胜利了，而且奥巴马跟他的副总统全部都表态支持同志婚姻。2012年的时候，美国的整个民意，就是他十年之内，他才离2004年才离八年而已哦，他在八年之内就全面翻转。
这就是一个世代差距啊！前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因素的恐惧，而40岁以下其实
当然是说艾滋病的恐惧过去了。
对，
艾滋病的恐惧。
我喜欢名牌时尚，